化学就像炒菜一样。小学毕业之后，鲍哲南考入了金陵中学。金陵中学啊，是南京历史最悠久也是最好的中学，创建于1888年。在百年的办学历程当中，这里走出了26位两院院士，比如说教育学家陶行知、经济学家吴敬琏和厉宁，还有文学家宗白华。在金陵中学，鲍哲南度过了从初中到高中的6年。因为在小学的时候他跳了一级，所以啊，他一直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。在这样一所名校，刚进中学的时候，他的成绩只能够算是中上等。这对于个性有些好强的鲍哲南来说，自然是不大服气的。他上课的时候学习，放学了也学习，等到了周末还是学习，反而是父母劝他不要太在乎，和他说你要放松一些。父母呢总是这么说，向鲍哲南强调他不是非得做到什么程度。不是中国父母普遍望子成龙的压力，而是鲍哲南他自己不服输的个性，让他在学业上啊为自己设立了更高的标准。鲍哲南曾经是这样描述当年自己的学习方法的。首先，第一步，粗看框架，弄明白这门课到底讲的是什么。第二步呢，缩写整本书，把书里的关键词和中心句默写在一个本子上。第三步就是自己动手来出题，想想自己如果是出题人，会出什么题呢？鲍哲南说，我通常24个小时就能吃透一本书，然后在考场上大有斩获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啊，化学成为了他最喜欢的学科。而他最怕的呢，反而是一般来说啊，女生比较擅长的语文。化学啊，不像数学总是反复的计算公式，让人生出枯燥之感。它也不像物理，虽然那些原理啊、规律啊听起来明白，但是落到实处呢，好似总有些似懂非懂的样子。但是啊，化学让鲍哲南有一种亲切之感。他的比喻是，化学就像炒菜一样。当然了，这个不是无感而发啊，而是源于生活的经验。在鲍哲南读初中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父母经常出差，家里呢就只剩下了姐妹俩。放学回家之后，他们就自己做晚饭，食材混合调味料在一起翻转煎炒。这样一想，化学不也是一样的吗？那些复杂的化学分子，有机物和无机物混合在一起，奇妙的化学反应就像是一锅混在一起的菜，而最后出锅的就是属于化学家的佳肴。1987年的时候，鲍哲南考入了南京大学化学系。学校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，专业呢，既是他喜欢的，也是母亲的专业。说来啊，都是非常熟悉的环境，他也就如鱼得水，更有兴趣去做化学实验了。有机化学实验做得好不好，标准呢，就是产量。什么是产量呢？比如用一些起始分子通过化学反应生成新分子，能生成多少呢，就叫做产量。如果产量没达标，成绩自然不及格。第一次做实验的时候啊，鲍哲南是紧张的手忙脚乱，要么把烧瓶弄倒了，要么呢把东西洒了出来，实验结果也就达不到老师的要求。于是他就自己总结经验，怎么才能够把实验做好呢？他说了，我发现如果事先把实验步骤设想一遍，就像在大脑里放电影一样，想象我自己在做这个实验，当我能够设想出来的时候，我再去真正动手，我就可以做得非常好，得到很高的产量，比老师要求的还要高。这种成就感让我觉得很开心。实验成不成功有一个确定的数值，你要达到甚至是超过它，你会很清楚你有没有成功，这让我对自己也更有信心。做实验 我是可以做好的。母亲看到了鲍哲南对化学的兴趣，于是啊，决定帮个小忙。大二的某一天，鲍哲南和母亲在教学楼里遇见了薛奇教授。20世纪80年代，薛教授啊，在美国取得了高分子化学博士学位。回国之后呢，在南京大学所做的关于导电高分子的实验研究，正是当时国内最前沿的领域。母亲呢，就帮鲍哲南问薛教授了，如果哲南能跟着您做一点实验研究就好了。薛教授啊，爽快的就答应了，他说，好啊，我很愿意。这就成为了鲍哲南步入高分子化学殿堂的一个契机。大二这一年的暑假，他进入了薛教授的实验室。这本来啊，可能是研究生才有的机会。在实验室第一次接触高分子化学实验，他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。鲍哲南回忆说，
我记得第一次接触高分子的化学材料，实验结果产生了一个粘稠的东西，我就觉得挺奇怪的，去挑它一下，可以拉起来很长的丝，去碰碰它或者拉拉它，感觉啊，就像它有反应一样。它并不是面粉或者是像盐一样呆板的东西，它会对你有反应，这还蛮有意思的。化学在我眼前不再是抽象概念，我发现通过实验可以把材料变成不同的形状，或者做出一个新的东西，
创造一种全新的见所未见的产物，这就是鲍哲南眼中化学的魅力。20世纪80年代起，留学热席卷中国，一批批年轻人跨越重洋追寻新知。在大三这一年，鲍哲南和姐姐决定出国，他们坐了48小时的绿皮火车，从南京到广州办签证，决定啊，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